爱主，
他也
懂得神爱的宝贵，所以他就教导我们在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得到这个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就是神来拯救我们唯一的道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可以得救。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的生命。你若是真正的得到了，那你就必定会有神荣耀生命的见证。所以他就在这两个重点的方面再三的来教导我们，我们不仅是应该怎么样的生活，而且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来，所以他要我们弄清楚了，不仅是弄清楚我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得救，还是我只是参加了一个宗教，参加了一个团体而已，跟这个生命的主没有真正生命的相连。所以他要我们分辨，要我们分辨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得救，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仇敌有的时候就用各样的方法来欺骗，来用谎言来 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很多属灵的事，或者说甚至于一些自称属灵的人讲的话，他说他是出于圣灵，所以他说你们要能够分辨诸灵，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仇敌非常非常的诡诈，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他能够欺骗多少人，混乱多少人，不清楚不清不楚的以为自己得救也没有得救，而且也对于不得救的人也不在乎，那就很自然的就跟随他，一直到永远的沉沦，这是他仇敌的心愿。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诸灵，最重要的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有好好的根基， 你在神的真理的道路上你明白了神的心意讲的话，你就面临到各样的事物的时候，你很快的就能够分辨，所以他就说，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同时你也要了解那个人的信仰。假如一个人他说他是属于神的，他不相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意思就是不相信耶稣是神所拣选差遣来到地上拯救世人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世人的救主，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所有罪人的救主，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对于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也不能够接受，同时我们也要看，假如说他们所跟随的领袖他们的也有不同的生活，老约翰就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的头是主，我们的生活是不同的，他要我们了解我们既然是属于神，我们就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了解我们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你假如是跟随耶稣，跟随真神，你已经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只要随时的依靠他，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常常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你去问他你为什么一直要犯罪，哎呦没办法，我自己就是这么软弱。是的，我们都软弱，但是不要忘记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圣灵是得胜的灵，是全然的得胜的神，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那属世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所着重的事情 就是根据今天这个无神的世界所形成的一个世界的系统，没有神的一个 world system。 这个世界无神的系统，他们所着重的是什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讲的都是这些。那讲这些东西，很多的人都愿意听，不信的人听了觉得啊，这些是听得进，因为合乎他的胃口。甚至于有一些基督徒也糊里糊涂的也跟着要听这些世界上的事，可以信了主了，你在这些事身体就好了，你就不会缺钱了，你就会成功了，你就会有成就了。这是出于那恶者。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讲属灵的事，而且讲属灵的事不是你自己的意思，乃是从神的话语上你明白了神的教导，也因为你顺服了神的话，你得到了救恩，你有了神的生命，你从属灵的观点来跟人家分享属灵的话的时候，约翰说你这样子去跟人家说讲属灵的事，那些属神的人会听得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这礼拜四里每个礼拜五礼拜天都跑来听。假如你没有生命，你每个礼拜来听神的话，你会觉得枯燥，你受不了。但是属神的人可以听得进，而且很渴慕的更多的认识神，这是生命的不同。所以老约翰还说，既然你们是很有把握的得救了，也是属于神的，你们就应该有爱的 生命、哦、他一次再次第二章也讲， 你们假如行在光中，你就会爱弟兄姐妹。第三章又讲，若是你是神所生的，你也会爱所神生的。但是到了第七节到十六节，他第三次的来更深的来说明，我们假如真正属于神的，我们就应该有爱的生活。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个爱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受了个洗，我们觉得信了就自然有爱，不是的。这个爱乃是由神而来，所以他要我们对神的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假如你要顺服神，你必须要了解神怎么爱。所以他就讲到，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无极的爱，是利他的爱，总是为别人着想的，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是圣洁的爱，是公义的爱。同时讲到神的爱，不仅是神说爱我们，他一定有爱的行为。神说爱我们，他真的是爱我们。第九节他就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今天的诗歌也着重在这一点。我们算得什么？神竟然愿意来为我们死，成就了救恩，然后我们得救了以后，在他的心中那么宝贵。你今天的遭遇，你今天所有的难处，我告诉你，神都知道，他都在乎，他都会帮助。所以只要我们全心的信靠他，他一定给我们的都是上好，上好的。在他神给我们的上好的，不见得只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可以经历到，他那是永远都是一个永恒的眼光，对我们的灵命有好处，对我们的前途有盼望。所以凡是属神的人，我们有的时候是很顺利，有的时候遇到难处， 但是神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爱我们，他有在他的爱的行为上啊，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而且啊，愿意做各样的牺牲。他不仅是独生子，他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儿子。他虽然是谁，是神，但是他却着因着救你救我，愿意来到地上成为一个 无名没有什么名分的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啊，也没有什么高的什么知识，同时他却是什么都摆上，最后为我们舍命。他来因着他的死使我们能够得永生，因着他的死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挽回祭。不要以为神爱我们就是无条件的什么都爱，就是没有一点原则的爱。我们的神不是的，他是公义圣洁的爱，他爱我们，但是当他看到人犯罪的时候，他会发怒的。而且对于有罪而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得到救恩，将来对这些没有得救的人的审判是千真万确的。神为了怜悯我们，就亲自的把儿子差遣来替我们死了，成为挽回祭，使神的愤怒能够暂时的平息，一直到将来有一天审判的日子，神还是要对付这些到底有没有得救的犯罪的人，都要很清楚的要有交代啊。所以约翰就说，神真的是这么爱我们，连他的儿子都为我们牺牲了，就是为了救你救我。我们今天因着信，只要信，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基督教最宝贵的一点就是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今天很多的中国的老先生老太太以为中国人都比别人好啊，有可能有一些孔孟的一些教导，但是那些教导离开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义算为无罪是差得太远了。同时孔孟的那些教导，他只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他没有能力告诉我们如何做得出来。是的，他教我们要孝顺，他教我们要公义，他教我们要圣洁，但是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变？没有，唯有神他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行善。我们人认为最好的，好的不得了的，人看来好像大概这个神会看上我了，就让我上天堂。没有，以赛亚说，我们人最好的行为，在神来看也不过是肮脏的抹布 ，filthy rags， 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公义无罪的标准，只有靠着他的儿子替死的功效，他儿子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我的罪，先把我们心里的罪洗净，然后就必定 有向神的行为。所以第三方面我们要了解，不仅是神自己有爱有行为，同时神他还用自己的性命，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上次我们就强调了，神爱一个人，爱我们，他就喜欢居住在人的一起。刚开始的时候跟亚当夏娃住在伊甸园，每天跟他们早晚都有交通，但是跟神的这条路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愿意我们对他绝对的顺服。那你说啊，怎么神这么专制？不是，他要我们绝对的顺服，不是他专制，乃是他知道，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仇敌的灵，假如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不好，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就把你抓去，就让你跌倒，就让你失败。所以要走这个属灵的路，就像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是十架的路。十架的路就是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心意来行。十架的路有的时候跟我们自己的意思不一定是一致的，但是不管如何，神的旨意是我最高的标准，我要愿意跟随主。所以神知道我们做不到，那他要跟我们相助。在旧约的时候，神可怜这些以色列人，叫他们做约会幕，然后叫他们做圣殿，每次造好了以后，神进去的时候都带来极大的荣耀。同样的，今天圣灵，当我们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进来的时候，这个荣耀也应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就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说他自己活在众人的当中，他自己就是神的殿，因为他是肉身的时候，圣灵居住在他的心中，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按着圣灵的带领而活。所以他就说，你们今天得救了，圣灵进来了，你们就应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一个人得救以后，圣灵一进来就会怎么样呢？圣灵就会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做，使我们越来越像主的工作。神不是只是拯救我们将来有一天大家到天堂去享受就算，神要得到的是一群有他生命有他荣耀的儿女。那怎么样？今天你跟我是神的殿，上次我讲到的，当我们成为神的殿的时候，神就在你跟我的身上做建造的工作。对，彼得也说，我们都是活石，主耶稣是房角石。教会的成立是怎么样？主耶稣是房角石，房角石是决定这个教会的根基，决定教会的方向。那我们是活石，我们这个身体也有圣灵在里面，那神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活石里面就做更新的工作。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信主耶稣就能得救。你要得救吗？你完全信主耶稣所成就的，凭信心得救。信什么？信我们这些人原本都在最终跟神隔绝的，没有盼望的，在属灵上来说，跟神隔绝就是灵里面的都是死的，对神的事情毫无所知，甚至于因着自己的恶行与神为敌，这是我们从前的光景。但是神爱我们，他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替我们的罪死了。任何人只要听到了我们原本在最终跟神隔绝了，今天主耶稣来替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你只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你就得救了。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 是凭着信心，完全是恩典，不是你跟我做的。但是得救了以后，神在我们身上会有教导的工作，会有光照的工作，会有管教的工作。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在神面前绝对顺服的心。所以有一个过程就叫做成圣、哦、不仅是称义 justification 而已，我们还要、哦、有一个成圣的过程。在这一生的当中，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这个神所居住的殿越来越有神的荣耀、哦、这是、主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要把我们里面的这个爱的神能够活出来。所以你就要住在主里面、哦、十二节就保那个约翰一直重复这个名词，你要住在主里面。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这是第六次讲到你怎么样的能够里面长进，怎么样能够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呢？你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你就多多的亲近主，当然很重要、哦、神已经，今天有很多的人，可能有一些人得救了，有圣灵在里面，但是他还是非常的任性，还是我行我素，还是做自己所喜欢做的，做自己在世界上所追求的。结果神虽然在他的心中，但是他没有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是常常亲近主，依靠主，同时对主的话语绝对的顺服，对圣灵的感动绝对的顺服，这叫做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把神的生命活出来，能够有功效。上次我举了个例子，就说 G. Gamble Morgan 他们家里面六个传道人，最主要的是谁？是妈妈的爱心。妈妈的爱心感化了这五个儿子。爸爸当然是本来有信心，也是因着妻子很爱他，很顺服他，然后也爱这五个儿子。这里要提醒姊妹们，我们有的时候爱儿女，我们爱到没有原则，我们溺爱，我们就随便他要什么就给什么，害了他。我们要怎么样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方式来爱儿女，从小要教导他们神的话，从小教导他们认识神。最重要的不仅是口里面去教导，最重要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有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你的生活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你怎么对你的丈夫？你怎么对其他的亲戚朋友？你怎么样对你的儿女？孩子的眼睛雪亮的。所以提醒我们，我们教导孩子不是没有原则的，必须要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啊、假如你去读书信的时候，是以弗所书就教导我们，我们教导儿女有的时候要打，有的时候要骂，有的时候要责备啊，有的时候要管教啊。你不管教他怎么能够真正的看到自己的罪呢？不要把你的儿女当作是生下来就是天使，什么都好，什么都顺着他。你什么都顺着他，你带出来的儿女到时候不仅是不信神，连你他也不在乎。所以我们做父母要有智慧。那十四节十五节老约翰就告诉我们，不仅是我们基督徒要为主做见证，能够把主的爱活出来，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也要同样的重要来见证。 主耶稣是真神、啊、他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里就告诉我们，除了我们的生命要让圣灵活出来，我们有爱的生命以外，同时神也见证他儿子是真正的世人的救主，是道成了肉身来的，是借着那些使徒们做的见证。他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做的见证。谁？约翰。约翰跟那些使徒们，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啊、一开始约翰他就见证了，他说我们这些使徒们看见了耶稣，他的确是那个道成了肉身的弥赛亚。他说论到第一节就讲到，他说论到这个生命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手摸过的。换句话说，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眼睛看到，手也摸过，我们也听过他讲的话。你不能够否认主耶稣的肉身，他原来是灵，但是他来到地上却是有形有体的，这些使徒们都看过，都听过，都摸过。第二节他说他原来与父 同在的，他为着爱我们，他来到地上成就救恩，然后把永生传给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来受死，这些使徒们都看见了。虽然使徒们很失败啊，所有的人都跑掉了，除了约翰在那个十字架下，其他都跑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亲眼的看到主耶稣来为世人死，然后他在地上的时候三十岁出来传福音，几年跟他们传，他是你们要信我的话，你们就得到永生。是借着他把永生传给世人。他来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三节他说他来传福音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跟父与子相交。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救恩不是只得到一个上天堂的票而已，入场券而已，救恩是得到与神中间亲密的关系。你跟神中间有亲密的交通，他是你的父，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他实在是爱我们。今天借着圣灵居住在你跟我的心中，我们可以跟神相交。他使徒约翰把这个些话写给我们，第四节就说目的是什么呢？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亲爱的姊妹们，没有救恩的人，朋友们，你假如没有得到主耶稣的救恩，你就没有任何的喜乐。可能你也能得到一些偶然的喜乐，世人认为啊，拿到一笔钱了，或者身体很得志了，健康了，或者是高升了，你的位置高升了，就这些有一些高兴，但是这些喜乐都是短暂的，都是靠不住的。唯有在主里面的喜乐是真实的，是真正能够使你满足的。因为神他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 我们只要信他，得到了这个生命，我们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主耶稣来传福音，他说谁听到，约翰福音第五章22到25节，任何人听到主耶稣所传的福音就可以得到生命，而且能够出死入生。你今天能够得救，你今天得到了圣灵，你就会有崭新的生命，跟过去不一样。
对啊，我这个好像放，师母对不起，我这个好像放了，你们这看不到是吧？
yes,
不知道怎么回事，
稍微没关系了啊。
因为我这屏幕上放着，但是我知道你们看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得重新
看得到，看得到，
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吗？
约翰福音第五章22到25，
是那个吗？
哦，在左边那个看不到，没关系了。
对，
就
看到我，因为我这手机上看到是看不到的，不知道怎么回事，重新。
我们就回家去看好了。这就是说，我们真是得救的人，有真正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的。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有盼望。那十五节呢？就是说，不仅是使徒们跟主耶稣做见证，那十五节就说到所有的信徒，假如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他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里说到什么？凡认的意思就是承认 agree， 我真的信。这里是说到有一些基督徒，他说他信了，但是他不愿意承认，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他信了耶稣，这样的人是有问题的。他说只有那些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假如你都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你信耶稣，你属于耶稣，你的信心是有问题的。常常我们会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弟兄姐妹，他们说接受了主了，接受了，我信了，但是呢常年常月的不肯受洗。这个洗礼，教会的洗礼，不是让我们得救的方式。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没有一点是我们做什么得救的，乃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然后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所以假如教会里面有人说我信了，但是不肯受洗，他的信心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就说，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承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才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32到33节，主耶稣很在乎我们是不是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这件事情。假如你今天有一些人信了主了，哎呀，我心里信就好了，在外面吃饭也不好意思祷告，也不好意思告诉人家我信了，这是我个人的事嘛。是的，是个人的事，但是神他也要求我们，你真正的信我，你就不要以我为耻，你应该在众人面前承认。所以在马太福音10章32节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不要把主耶稣当作神为耻， 不愿意认在众人的面前不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假如你没有这样的心，可能你的得救还是有问题的。那十六节就讲到我们在神的爱中，住在神的爱中，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能够把神的爱活出来的人，我们会有两方面的长进。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假如你真的把神的爱在你生活里面能够见证出来，这样的人在两方面有长进。第一就是我们知识的长进，知识的长进，因为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会知道，我们会知道，同时不仅是知道神爱我们，你会越来越认识神是那位爱我的主，他会在各方面都帮助我，他赐给我力量能够克服一切的难处，他也是我生命的源头，在我生活里面所有的需要他都供应。来看诗人来讲到这位神啊，大卫写的啊，大卫写的诗，诗篇十八啊，他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你看他知道神非常的爱他，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是他的保障，是他躲避艰难的地方，是什么事情都能够使他得救的神，是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靠他，他是我的盾牌，也是他的保障者，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拯救我的脚，脚就是力量，给他力量，是他在凡事上得到拯救，是他的高台，在危险跌倒的时候神把他举到高处。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他对主的全然的认识，没问题，任何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无论是灵命的软弱，物质的缺乏，或者说遇到了仇敌的攻击和艰难，他都会帮助我。这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会更加的加增，你会越来越相信神的爱，爱我们就像他爱他自己的儿子。我不晓得你怎么样，你这么多年来你在这个凌晨走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神越来越爱你，爱到一个地步像爱他儿子一样，因为他是这么说的，我也这么经历到，你也应该这么经历到。你看这是主耶稣，他在离世之前，钉十字架之前，他在门徒面前做着大祭司的祷告，有这么一段把它折下来，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什么叫荣耀？神主要生命的荣耀，神他就是荣耀，他就是光，你得到了神你就进入了光明，那些黑暗诡诈什么东西都应该去除。他说你赐给我的那个荣耀的生命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他是在父面前的祷告，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看到没有，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跟神合一联合起来，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多么大的爱，爱我，爱你，像爱他的儿子，都成爱子一样，是千真万确的。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我们怎么能够看到主的荣耀，父的荣耀？我们要顺服主，跟随主，主怎么带领我们做什么，我们就顺服他。我在哪里，赐给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一个完全顺服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看到主的荣耀。你一天到晚，虽然是说信了，但是神的心意，神的带领，你一点都不关心，那神的荣耀你也看不见。你会在教会里面发现一些弟兄姐妹，他就好像跟神就是很亲近，就常常经历到神的爱，在见证的时候，怎么他都经历到那么多，我怎么经历不到？你可能经历不到，就是因为你没有顺服神。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这些人就是你跟我，完全的知道是父差遣了儿子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你看到这个爱多么的缠绵，他爱他的儿子的爱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三一的神跟我们联合在一起，多么的美好。只要过一个完全顺服依靠神的生活，就能够灵命不断的长进，对主的爱越来越清楚，更了解他的爱。那十七节下面，十七节到五章第五节，老约翰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成为顺命的儿女，跟三一神有亲密的关系，主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了成全，那我们就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这里不是约翰啊，约翰也是五章 ，OK。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以这些果效，我们不能够完全都读完，我们就读十七节、十八节吧。他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就是说我们顺服神，使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显明出来，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里他就说，假如说我们能够顺服神，把他的爱显明了出来，那我们就让神的爱借着我们得以完全，在审判的时候就能够坦然无惧。这是一个带来的极大的好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真正得救的人，我们对于将来的审判是没有惧怕的，因为我们经历到神的爱，也把他的爱能够活出来，我们的生命能够显明神的荣耀，我们在审判的时候 就不会受到审判。这里告诉我们，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在我们的心理的状态里面放了一个惧怕感。那个惧怕是做什么的呢？那个惧怕是让我们违背神，做错事，犯罪以后，我们就觉得不平安，有惧怕，因为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就看到这个惧怕。假如你不犯罪，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惧怕。人因为犯了罪以后就开始惧怕了。创世纪三章，他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你看他们吃了那个禁果，不该吃的果子他们吃了。他们每天跟耶和华都一起在园子里走，都有很好的交通。那天突然之间，就耶和华走到园子里面，他们就怕了。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找亚当。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他们违背了神，犯了罪以后，对神，公义的神，马上就有惧怕感，而且也本来是非常的 innocent， 大家都没有觉得有什么罪，突然之间就觉得赤身露体是不对了。你看一犯了罪以后就开始惧怕。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今天有很多的人不愿意来听福音，不愿意来亲近神，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有恶行。他说，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要我们去听福音，听到那些基督徒说人犯了罪啊，我记得长老那时候气得不得了，说犯什么罪呀，这胡说八道，看了基督徒就讨厌，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自我骄傲自大，犯罪还不知道，还在责备基督徒，还在藐视神，根本不要去听。这是人在最终带来的，不愿意亲近神，也不悔改。今天有很多的人不愿意听福音，不愿意亲近基督徒。他假如真正的没有得救，他的罪没有得到赦免，当主再回来的时候，那个审判是真正是可怕的。最近我常常会听 John MacArthur 的信息，他最近特别看到世界的局势，看到美国的光景，他就特别加强讲到主快回来了。他的一个重点在哪里？他说，当我们的主再回来的时候，就不可能像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个谦卑温柔的小婴孩睡在马槽里，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君王审判者的姿态，所有没有救恩的人他一概都要灭绝，非常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当主再回来的时候， 这些没有神生命的人多么的可怕啊！他是揭开第六印，第六印的时候，就是约翰在异象的当中看到，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整个天都要像个布一样的卷起来，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的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富、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这里说到高位也好，地位也好，所有没有救恩的人那个时候都吓得魂不附体，都藏在山洞里和岩石的穴里，向山和岩石说，知道没有希望了，恨不得求死。他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第二次羔羊再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愤怒的羔羊，不再是非常温柔体贴来为世人死的救主的姿态，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你看主回来的时候很可怕的，这整个的天像一块布一样都没有了，这整个世界都黑的。然后再我们再看以赛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主再回来的时候就必定有最后的审判。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你看无论大小，小的大的，老的少的，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在主审判人的时候，他两个册子放在那里，一个册子是关于你一生所犯的、所讲的、所犯的罪，另外一个册子就是生命册。生命册就是你在听了福音以后也承认自己是罪人，得罪了神，原本跟神隔绝了，但是主耶稣来救你，为你的罪完全的负了罪该负的罪债，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那一刹那你的名字就放在生命册上了。所以他在审判的时候，他两个册，他任何人他就先看一下你名字在不在生命册上，有没有得救。他说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假如你生命册上没有名字，你一生所行的、讲的话、你的意念都要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假如你没有得救的话，就算是过去那些已经好几十几千年前死了没有得救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受审判。那你说那不是不公平吗？那从前那些人根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神是公平的，你从罗马书来看，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不按这个方式来受审判，他们是按他们的行为受审判。比那些听了福音拒绝不接受耶稣的人受的审判轻得多。很可能公平的神在那个时候给他们另外一个机会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因为神总是要给人一个听福音的机会。所以罗马书就很明显的讲， 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的受的审判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十四节，他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看到没有？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表示你从来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你的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你就要按照你的行为受审判，审判以后还最后的结局很可怕，是扔在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扔在火湖里，那就是跟神永永远远的隔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信耶稣是多么的重要，不要糊里糊涂啊，觉得来教会就好了。很多人来教会，很多人喜欢来教会，完全不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是救主，愿意跟随耶稣，那是觉得中国教会嘛，很多的中国人嘛，这些中国人讲中国话，而且这些基督徒也是很好啊，很愿意帮助啊，有什么事都帮忙的，所以很喜欢那教会。他们的动机是来得人的帮助，而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你每个礼拜来，每个礼拜来跟基督徒讲话聚会，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请朋友们不要糊里糊涂的以为来教会是件好事，总是叫人行善而已。你假如没有神的生命，你根本做不出来行善，你需要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必须在神的面前认罪，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所以假如说我们又有神的生命，又能够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有爱的生活，我们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就一点都没有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了所有该受的审判。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哥罗西书 OK，那些在主里面的人，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今天已经接受耶稣做救主了，并不是神好像不公平，你犯了罪也不在乎，因为主耶稣替你付了该付的代价，罪的公价就是死。我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你接受了，你信了耶稣，你就不被定罪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把那个律法上面攻击我们提出来的那些罪行，该受的过犯，要受的审判，都背在他自己的身上替我们付清了。他说，你看哥罗西第二章是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我们过去不信主的时候是在过犯中，就未受隔离的肉体当中，受隔离就是蒙洁净，我们是在属灵上是跟神是断绝的，是死了。但是神赦免了你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为什么我们死的活过来？是跟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为耶稣是神，他替我们的罪死了，但是他第三天又复活了。所以福音的宝贵的信息是主耶稣的死，我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我跟他同死，我也跟他同埋，我也跟他同复活。所以今天你跟我能够 有圣灵住在你们你的里面，你跟神能够有交通，常常跟他祷告，神也听你的祷告，也给你安慰，也给你帮助，给你鼓励，是因为你灵里面活过来了。为什么神接纳你呢？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过去的罪行，我们的罪孽，我们说谎，我们欺骗，其实本来在律法上都有记录，但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了，替我们钉了，把这些我们的罪案都钉在十字架上，撤去了，一笔勾销了。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他是神，他从来也没有犯罪，所以死在他的身上没有拘禁的权势。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其实间接的就是对仇敌的审判，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死了，凡信的人就完全脱离了仇敌的控制。我们原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魔鬼的控制，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按照仇敌的引领在那里思想，但是今天我们靠着主耶稣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主耶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这个世界的王要受审判，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要吸引万人归向他。今天你跟我能够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是因为信了十字架上替死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信息，我们接受了他做救主，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主耶稣完全的跨胜，我们就不受审判了。不是因为神糊里糊涂就说算了算了，没有，他的儿子替你替我付了代价，不仅是付了代价，而且你跟我假如在主的国度的里面，在主的家中，我们常常按着神的话来为他活，在他的家中服侍他的时候忠心，我们还要得赏呢，不仅是不会定罪，还要得赏。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五节，我们审判的时候，过去主耶稣已经父亲一点都不惧怕，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假如好好的服侍他，神很喜悦，将来他要给赏赐。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你跟我都是基督的执事 minister 是服侍的人，你跟我今天都属于基督了，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哦，神的奥秘是什么？神的奥秘就是神的恩典，不仅是给犹太人，给所有全世界的人，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都能够得救。这个奥秘一直今天犹太人都不能够接受，他们以为这个救主这个耶和华神只是犹太人的，所以对于主耶稣他来拯救世人这件事他们不太能够接受，他们觉得 is our God 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很多犹太人没有得救，但是感谢主还是有不少的犹太人的确看见了主耶稣是救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是神奥秘式的管家，犹太人都不晓得，但是我们今天经历到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姊妹们，神不求我们做大事，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他在每一个人的恩赐的当中要我们是用来彼此服侍，只要我们忠心。你服侍的时候也不要怕别人批评你，也不要怕人家看不起你，觉得我不能做什么。保罗就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在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到别人批评啊，那是很难过的，我知道。你好心的在那里中心的服侍，这个也说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特别是做传道人的，做带领的长老啊执事啊，常常你做的多你就被论断的多。保罗说不要论断，我连自己都不论断。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虽然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这也很小的好处，不能够借着这些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你今天服侍神，神给你的负担，你做的好不好，就是看你是不是在你的职位上忠心，将来判断你的主他是不会错的。所以时候未到，什么不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看到没有，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也要在审判台前交账啊。神在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他救我们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预定要我们所行的。那你说我怎么知道神预定在我身上要行的是什么？你放心好了，你真的有心要服侍的时候，你就会心里有负担。有的人就是神就是给他一个关怀人的心，一看到人没有得救，哎呀就急得不得了。最近一个阿哈马尔姊妹一天到晚打电话，师母怎么办呢？她还没有得救啊，马上又要死了什么的，又得病啊，成天她就关心这关心那个。有的呢，神就给她那种安慰人的恩赐，鼓励人的恩赐，有的有教导的恩赐，有的有管理的恩赐，带领的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的。那我就在我自己神感动我觉得我想做也做一点，你就做吧，你开始就做吧。我刚得救的时候我也不晓得神要我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神就让我教小孩子，教小孩子教，教的觉得教书还很，当你的恩赐跟你所做的切合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你就觉得有圣灵的同在。然后从小孩子教大人，然后就 一教就教几十年。你的恩赐可能不一样，也可能你就是有奉献的恩赐，你看到教会有需要你心里就不安，你怕教会不够，你就很愿意分享你自己所有的。我不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但是只要你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你就会有恩赐，只要忠心。所以我们在审判的时候不会受责备，不会受罚，乃是 得称赞得奖赏，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点，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里。好，我想请陈丽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